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啊，这个很殊胜啊，大家一起这个来研读啊《大般若经》啊，《大般若经》这部经呢，这个说真的，你有那个因缘可以接触它，是很殊胜、很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容易听到《大般若经》这部经的经题、经面，但是很少有人有那个机缘可以从头到尾把它读过、把它听过。但是我们今天开始就要来实现啊，这个殊胜的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期待、一个希望、一个大愿。我们学佛啊，我们常常讲说，哦，我学佛，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见性成佛。有时候我们把目标定得很大，见性成佛。可是佛无具象，佛并不是一个具象，不是像我们雕刻的、描绘的或画画的，我要成为那个像。佛无相，佛无本质，并不是一个本质，有一个什么东西，佛。无助，没有任何我们可以啊去可以据予啊那么来奉行的东西。那么佛当然也不可得，你也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这样得到的。如果我们有一个东西可以得，假设说我们得的是一块木头，那么我们就变成木头。如果你更好一点的话，那你得一块钻石，那你就是变成一块钻石。你希望成为自己是一个钻石吗？不是的，当然不希望成为钻石。那么你必须是什么？你碰到钻石的时候，你跟钻石啊能够触目一眼。你这个平常你日常生活当中，那么他你可以活活泼泼。那么在生住欲灭的人生里头，你能够啊欢喜自在，在那个地方调适，在天界你可以活得好，在人间活得好，入于这个六趣里头，你都能够安稳自在，化度有情啊，入于佛界，你也自在如佛。这才是佛所讲的，要我们开启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我们称为叫见性成佛。所以我们从世间法中，我们是要从借假修真，也就是说我们是借着这一个啊有形象的、有肉体的这个所谓分子的世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分子组成的，往分子以下它就不能称为我们具象的物质。所以具象的东西都是分子的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在内，我们借假修真，我们只能够在这个分子的世界，分子本身是有它的这个属性的啊，而它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物质生命，它有不同的属性，但是佛无属性。如果一定固定的，那么你就已经是固定的，它就不叫做佛，不叫做那么活活泼泼的了。所以从现象界来看的话，我们虽然生活在生灭之间，但是我们却要去啊，这个修行的，我们能够见第一义，也是回到我们本来的如，回到我们本来的面目，那才是我们要的。就我们世间法来讲，我们看，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把自己造成某一个样子，那这个样子是固定的，可是周遭环境呢，就是变化的。当它变化的时候，你是一个不变、没有办法变化、没办法适应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的苦，是这样哦。所以，当我们所有的生命世界里头，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头，我们会感觉到苦，就是这样。哎，我们很不希望穷，可是我已经穷了。可是我在穷里头，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沮丧、很痛苦。可是我如果没有这个问题，虽然穷，我还是能够去生活，我还是能够用我的智慧去 这个在这个生活中感受到慈悲喜舍，那么这个穷本身难不到他，穷难不到他，富也难不到他，贵难不到他，贱也难不到他。这个人你去看，这个人魔难不到他，神也难不到他，天难不倒他，鬼也难不倒他。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学佛里头要学的，你到哪一个地方都能够自在，哪一个地方都是如如如，你现在的第一个如，第二个如是那个这个我们如来的那个如。所以讲说如所从来，无所从来。过去陈观大师在解释如来的时候，他是依据佛法啊，从般若来讲的时候，讲如来讲的时候，他讲如所从来跟无所从来。如所从来的部分是依我们的法性，你现在你所有的性质，你要真要了解它，要面对这个真实，也要面对自己的人生的真实，这叫如所从来。打个比方，比如说你今天在这里讲堂听讲，那你就现在就必须要符合这个讲堂的规矩，这叫如所从来。每一个人上班的时候，不同的角色做不同的事情，要如所从来把它做好，要做他那件事情把它做好，那个也叫如所从来。可是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假施设的，也就是说啊，他就是一个权宜施设的，它只是一个表象的东西而已。所以还有一个不断在变，可是它不变的，那个叫无所从来，那个叫做法性，那无所从来。那么世间啊，在这个世间法里头，佛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既需要在世间法里头修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那个如如的那个部分，两个如，一个是如所从来，一个是无所从来，一个是这两个，我们说这就是修行的第一义。我们继续要在这里造福佛的好，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用我们自己那个如如的部分。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过，宋朝的时候，这个清货大师呢，他写过一首诗，写得非常好的。他说：“聚如浮沫，散如云。”你聚的时候啊，不是指人的聚啊，是形成一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是聚。聚如浮沫，像海水，像湖水上面的一个泡沫。聚如浮沫，啊，散如云，散开的时候像云，散开了。聚不相将，散不分。你聚的时候它也不会一直都等同于你，可是这个它也没有离开你，所以聚不相将啊，散不分，就是散开散了，它也没有离开你，那个第二个无所从来的那个你也没有离开你。所以这个有形世界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个体，每一个人名字不同，自己有一个家，自己有一个工作，自己在那求生活，这短短的时间其实像是一个浮，像是一个浮沫。所以聚的时候像是一个浮沫，散的时候呢如云，就没有这东西。像什么呢？如果你到雪地里头去，哦，不要说雪地，雪地我们有时候不觉得那么直接体验，你到这个海边的沙滩去，你用手把那些沙把它爬一爬，你可以做一个沙的堡，也可以做一个沙造出一个人形，聚如那个东西，散又回到变成沙。哎，聚不相将，聚的时候它也没有跟一直跟，就等于等同于它，但是散不分，即使散了它也没有，就没有，就从此消失，也没有。所以入锅当时啊，看似我入锅的当时，也就是我要出生来的时候，入锅当时啊，看起来好像我，你从呱呱这个 坠地的那一天，哇哇叫的那一天，叫的入锅，就是好像进到城里头来入锅啊，当日啊，这个看像是我，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我，归山今日我非君，我现在已经要归山了，但是我却不是，也我却不是他。我们在人间，我们有一个名字，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些有情的种种众生所形成的这些啊，这个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有一个我的这个我，所以入锅的时的当时看像是我，相似的是入锅当日啊，看是我，我本来也没有名字，是家里的人父母亲给你取个名字。我的名字也不是我父母亲取的，我的名字是我祖父取的，只是一个因缘把它取一个就叫做食言两个字，就这样而已啊。为什么要把它取成食言呢？我听说是我祖父他们在山上砍啊，就是这个讨生活的时候，那晚上要回家的时候总是在那里劈柴，在那个山脚下那里劈柴，我回来了以后，他回来了以后我就生了啊，给他取个什么名字？我祖父都就叫他石岩，那是一个岩壁底下，就是给我取个石岩。他也可以给我取成别的东西呀、啊，那个地方也有水经过，也可以变成水啊，是不是？也可以变成清水啊。他偏偏给我取一个石岩，所以很有趣。我的妹妹就变成石兰啊，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叫石坚，因为我的堂哥就变成石坚，随因缘取个名字就这样而已呢。本来也没有，只是这样取的。你去看妇产科才好玩，是某某人之女写一个号码，某某人之男写一个号码，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后来去想了半天，有的人还去算笔画才取一个名字，就这样而已啊。但这样就以为那是我吗？要注意，聚如浮沫，散如云，聚不相将，散不分。入锅当时看是我，归山今日啊、哦，我现在啊、归山了，归山之日我非君，我却不是那个户口名簿我自己以为我是我的这个人。这个清货写这首诗我很欣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啊，能够很开阔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要学如如，即使在人间里头要学如，可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本来面目的如，所以叫做如如。我们讲如如如如，就是讲真如，就是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叫做真如。讲实际，就是我现在生活中所遭遇的这个现实就叫实际。那么这样看来，我们也就看到了，就是说要释出世间法，要融合啊。那么这个融合的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在佛经里头常常你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这个也就是说会看到世间跟出仙出世间，你并一定啊要把它融合在一起。特别是维摩诘跟佛同时的时候，那维摩诘经啊，他就把这个佛法发挥到极致。他要怎么说的？他说：“虽行于空，而执众德本。”虽然你知道最后你要去了解那个空性的那个如的部分，可是你要回另外一个如。却要注意的是执众德本，你在人间仍然还是有一些人间应该有的要做的那些德行，你应该做的修行的那些事情。所以虽行一空而执众德本，虽行无相而度众生。虽然我们明明知道这些生住异灭最后是无相，但是我们却要跟众生，要跟众生度众生的意思是不要让有情众生啊变成有很多的啊、无明，跟有很多的 这些痛苦要在这个地方度化，每一个人心里头也都有众生，也应该度化这些众生。虽行无作啊，而现受生，说明明知道这些东西到最后无归于无，可是我却要现受生。受生是什么？是我这个无蕴身，我还是要好好的去生活才可以。所以啊，虽行无起而起一切三行，明明知道我做完了这些东西都只是人间生活的东西，但是我仍然还是要起一切善行啊。虽行六波罗蜜而骗知众生心心术法，也就是说明明我要去啊去实现这六波罗蜜，但是我却也应该要很清楚的知道人世间种种的这些心啊，心所心各种术法，也就是人间的这些待人接物的事情，我仍然还是要会才行。虽行事无量，量心呢而不执着以凡事，我明明我要去这个修慈悲喜舍，最后要舍，但是我并不是执着在那个范式啊，就是那个涅槃清净那个地方。对，虽行佛道啊，那么这个转移法轮，虽然我们要学佛道，好好去常转法轮入于涅槃，但是不舍啊菩萨道，我没有离开，在这个还是在人间要好好的生活。所以你看这个法到这个地方来，你看到佛法并不是说我现在人生已经看破了，我现在啊这个要顿脱一切，我要这个放下一切。佛所常的讲的那个放下之子，放下执着，是放下了我们的情染，放下了我们打的结，但是他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在人间里头好好的生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法很清楚的啊，也就是在这个佛的教法里头，他一直不断的在重述这件事情。那么所以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么佛呢就发现说般若是非常重要的，要达到这个地方来，如果没有般若就没有办法啊真正啊，一方面般若也是面对我们现世的，般若同时呢也是面对的出世的，所以世出世间法都需要般若。所以佛在这个地方就提出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那为什么称为叫般若波罗蜜多呢？是因为般若本身，如果我们称它的话，它叫空，它叫智慧。但是波罗蜜多就是到彼岸。为什么到彼岸？所以于相而离相啊。那么这个，我只要做什么东西做完了，我不会被这个东西困住。所以我学了很多的知识，我们不会被这个知识困住。我懂得待人接物的道理，但是我不会被待人接物的道理给困住。我知道人世间应该好好的努力，但是我不会被我所努力的东西变成我的工作狂。那么这么说来，他就开始在他的弘法的里头，就把这个般若呢，在说了一切的法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学般若波罗蜜多，只有般若波罗蜜多才是保证你人生可以活得好，你在修行上没有障碍，你内心里头不会有产生魔障，不会产生无明，不会产生情染。所以就把般若波罗蜜这一件事情呢，就叫做称它叫做无上咒。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本身就是所有的咒里头最高的咒，叫无上咒。而这个咒十无一个咒可以比这个咒更高的了，所以叫无等等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这个呢并不是只有在心经里头这么讲，是在大般若经里头就这么讲。他说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无上咒，是最高的咒。你有这个咒语，你持这个咒语，而且所持之咒没有一个咒的咒名，这个咒没有咒名，是你的心有这个咒的时候，那你到哪里都看到佛，所有的魔都会都自然而然消除，所有的障碍，所有的无明自然能够克服。这就是叫无上咒，无等等咒，就是这个原因了。所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呢， 如同见佛，如同礼佛，得利乐及圆满。这一段呢，到哪里才说呢？在大般若经里头啊，大般若经呢，到了第七会啊，就是这个前面有六会，这六会是大般若经六百卷的主要，就是这个有六会都是它内容。那么从第一会到第六会呢，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道理，它是相同的，有时衍生比较多，有时衍生比较少。比如说像第二会它衍生的比较多，那鸠摩罗什呢就单独把它译出来，那个第二卷经呢就叫做大品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那第四会呢它就比较短，那鸠摩罗什译这个呢叫小品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可是玄奘呢，他是从第一会一直到第十六会全部都译，这六百卷叫大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玄奘大师译的。那我们看呢、啊、到第七会的时候叫做曼殊疏利啊，这一会，那是曼殊疏利，就是文殊菩萨、哦、那文殊菩萨这一会呢啊，那有一个故事非常好，他这个故事很好玩的、哦，他说这个佛呢，那么这个在这个吉孤独园啊，这个地点是在吉孤独园，那么那一天呢，那么佛要说法，说什么？当然就要说般若大般若，要说这个大智慧。可是那一天早上一大早就很多人去佛的精舍啊，在佛的所住的那个茅的那个茅棚的地方啊，在那里排，在那个地方要问候佛陀啊。除了那个演讲的大的环境，很多人啊要来听之外，还有十方诸佛的菩萨都来听之外，但是那一个精舍的地方，他的弟子呢，很多人就跑到精舍那里在等。等他的师父，就是等佛陀。佛呢很清静的啊，他早上起来安顿好了就走出来，第一个碰到舍利佛。他问舍利佛，问他的这个智慧第一的舍利佛，他说哦，舍利佛，你这么早就跑来这里，意思就是说你这么早就来问候我。舍利弗的回答说，师父，不是我第一个来。所以你看他这个很像我们普通学生一样，他说就是老师，我不是第一个来的，那是文殊疏利，就是曼殊疏利童子，他先来的。那所以佛呢就转过去到曼殊师利那里，就问文殊师利菩萨说，曼殊师利，你是确实第一个来？他说对。他说我是来，我来干什么？他问他，那你来干什么？他说我观如来啊，那么你来看我吗？那你怎么看我啊？他说我观如来即真如相，我看如来就是我来看佛你，我所看到的不是你这个长相，我是看到我观如来啊，我观如来啊，那么这个即真如相，我看到的是真如啊，尊称佛为如来，但是我看这个如来啊，我所看到的啊即真如相，我所看到的是真如相。这个啊，若此啊，观如来，我用这样方式来看佛，看如来啊，名真见佛，就真正的见到佛。那么以名礼敬亲近如来，这样子也就是礼敬亲近如来。哎，这段话是多么重要啊！他说我观如来啊，那么即真如相，我看如来本身就是真如相， 就是那个真理，就是真如相。那么这个若此观如来，如用这样子来看如来，就好像我真正的看到佛啊，就真正的礼敬亲近佛。那么时以有情为利乐啊，那么为利乐故，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看你佛，我看的不是你的这个表象，我看的是看到什么，就看到以真如相来看，用这种方法来看你，就等于我看到了真正见佛，而且真正的礼拜，真正的亲近佛。这句话各位要听得懂哦，是我们讲说佛是难值，是佛那个时候我能看到佛很难得，是不是？佛法难闻，中土难生。可是这句话你把它仔细看的时候，就看见一个问题，是我如果真的以般若来看来生活的时候，我就能够真正的看到了那个佛，也是真的亲近佛，也是真的跟佛在一起，真的礼敬佛。你要知道倒过来说明就是这样啊。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好好去学这个大般若经的时候，也就是到第七会了才讨论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把第七会的后面的经典拿到前面来，来增大家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来读这部经，来学这部大般若经的意义呢，是我完全了解，而且能够奉行的时候，我有如每天都见到佛，我有如每天都跟佛亲近，我就能够利乐自己，也能够利乐有情，我的人生就变得丰富。所以这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大般若经呢？我们说大般若就叫做无上咒，是叫做无等等咒，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这个咒是无声的咒，但是在心经里头还是有，心经里头有一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个记咒语还是有，是心经这个地方是有形的一个咒语，但是大般若经它所传述的是连这个咒语，只要你用你的心，这个心本身就是一个大咒语，就是无上无等无等等的咒，就是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它包含了世间，也包含了出世间，所以它是如如，所以那么观如来啊，那么真如相，所以用这个真如来观的时候，当我能够实现真如的时候，有如见佛啊，那么有如亲近礼拜佛，那么也在这个地方我们得到了啊，那么真正的啊，让诸有情能利乐故，通通得到了利乐啊。所以你看的四诸世间法在这个地方也都全部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要珍惜一开始这部经，一定要把这一个经的宗旨把它明白，把它讲清楚。我们上一部经我们在谈那个首楞严经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给各位谈这部经它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在修行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被五蕴的东西怎么样给绊住了。那么因为五蕴里头，我们生活在五蕴里头，我们很容易执着在五蕴里头，所以这部经呢，它也告诉了我们啊，从种种的相里头解脱出来，从种种的引诱里头解脱出来，透过禅到最后我们真正见自己的如如。你看起来现在你会发现这两部经啊，这个首楞严经的这部经呢，它所讲的是诸宗所共有的一个那个妙法，但这个妙法看起来跟现在这个妙法看起来，这个妙法比那个妙法要更大，它变得活泼了，变成你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也同时去看到我们自己整个生活的法界，它是圆满的。爱就是如此，大般若经完了以后，佛所要讲的就是圆满的教法，叫圆教。我们讲藏通别圆，是不是小始中顿圆？那后面一定是要讲圆教，就是圆满。其实在般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圆的教化，就已经看得出来了。那么这么 我们从这里看的话，我们又可以了解天台家讲五十叛教。天台家的五十叛教，他是把佛经哈，当时啊，他是从晋的时候一直到唐这段时间，经典呢翻译的越来越丰富、越成熟，所以这一些这个啊，在佛典的研读以及修行的人，就开始把佛的这些经典分成几个次第，也就是一开始称为华严史。华严史就是佛啊，这个正道啊，那么三七日讲华严，讲华严经。那华严经所讲的是讲那个法界的殊胜。啊，是整是这个，我们不是只有生活，我们的这整个的一个存在，并不是只有在这里，而是整个的这个殊胜的法界。而且这里面呢，也同时告诉我们，除了法界之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到你能够在那个地方啊，透过这个大圣走菩萨路而成就，这是一个华严的一个教相。那叫华严史，可是华严所讲的那一个华藏世界，讲那个世间的那个本体的地方，在当时啊，这个声闻的这些弟子啊，以及当时在他的那些弟子，没有办法完全听得懂这些东西，不太能接受，所以他才会谈阿含，也就是阿含通常就是他直接教等于最基础的东西，应该有的修行，应该有的待人接物，应该有的人对这个宇宙观、人生观这些东西，他在这里做了一些描述的。而这些东西呢，就是变成后来就变成我们说的阿含藏。而这个阿含藏呢，在里面啊，这个我们看到啊，有这个杂阿含，有中阿含，有长阿含，有增益阿含，其实都是点点滴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这样子记录下来的。长阿含就记得都是比较长的东西，中阿含记得就是中篇的，那杂阿含记得都是比较短的，一折一折的东西，那个叫做阿含史，等于是打基础的最基础的教育。然后阿含史接下去叫方等史，方等时就是说，他从小圣基本的东西要过渡到真正进入到那一个这个法界的这个部分，也就是他跟整个的教相的东西必须结合的部分。其实包括净土宗哈，包括阿弥陀经哈，这些呢，那么通通都是属于在这一段时间啊所讲的。我们称它叫做方等时，它既是通大圣，又是通小圣，既是通各种不同的教相，所以它是就是叫做方等时。方等时讲完了，它要让每一个人把这个智慧真的打开。佛弟子只有打开这个智慧，他自己本身就是智慧，打开这个智慧，他就能够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所以现在他要谈的是大般若经。那么这样看来，大般若经这部经也就很明显，在我们的修行上，我们能够接触它的时候，那么这个所谓的无相、所谓空、无执这个地方，大家要有一个事情一定要掌握清楚。你以前你每天好好的念佛，你每天也都有礼佛，你每天有你自己的修行，不管是修密也好哈，那么修禅也好，修静也好，修华严也好，好，你已在修，但是你千万不能在这部经读完了以后，你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放下了，你还没有到那个本事的时候，就不可以这样。本来有，你以为读完了以后，这个东西都是无相，这些东西也是啊，这个施舍的东西，我现在不要了。这里面是空呢，还是有？这样还是执着在空里头？你还是要很清楚，原来的念佛要好好的修，原来的密好好修，原来的这个啊，修天台的止观啊，你要好好的修。我们在做每不同的这个修行 的主修不同的，你还要好好修，但你慢慢就会知道不同的教相，不同的修行，可是在这不同修行的方法里头，你在那里不执着，你慢慢的就打开，所以到最后念佛里头仍然还是通了这个般若啊，密教里头还是通了般若，禅宗一样通了般若，华严一样通了般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读般若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读完了我什么都放下，这样会把自己陷入一个好像我自己唯我独尊了，所以你以为自己放下了，却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执着。那你一定会讲说，那这部经给我们的执是什么东西？也很简单，这部经给我们的就是没有给你什么，也没有给你不什么，但是它给你的是什么？让你的手更活泼，让你的生活更活泼，让你的心灵更活泼，让你看到这一个不断变化的这一个生命世界，然后你往外看的时候也看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人没有执着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障碍，没有执着的时候就没有种种的这些这种无明，就是事出世间法就在那里圆满，从这里圆满，有一天从这里要离开的时候还是圆满，所以有一天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归山之日我非君，我虽然不是这个人间的这一边，但是我很清楚到那边他还是很自在，到哪里都很自在。如果一个人他说我只适合住台北，我不适合住美国，这个人就表示适应不良，是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说我只适合住台北，我不适合住南部，这个人就是表示他适应不好，是不是？如果一个人说我白天我很高兴，晚上不高兴，这个人就是适应不良，是不是？那么所以一个人他到哪一个地方他能很快的就能够调试，那个调试在那个地方不会执着，不会用前面的东西来执着现在，而且很快知道怎么去调试，那个人这就叫做般若。用我们世间法来看就是般若。我们在这里有一天我们要走了，拍拍手要回家的时候，我到那边我一样很自然的就可以调试，那个叫做般若。如果到那边你又变成很难过，在你哭，哭着什么？哭着我家里还有很多人啊，我现在离开他们我很难过，那表示这个人就没有办法调试了。那么我们了解这些，我们对于这个大般若的这个信仰以及他的宗旨清楚了，我们再看《大般若经》这部经啊。我刚才讲过，玄奘大师呢把它译了600卷。这个《大般若经》600卷有多少呢？如果拿我们佛光大藏的话，你去把它看一看，它一共有20几册，这么大一册啊，有20几册，那是600卷啊。我本来今天想把那600卷啊，请他们把它摆在前面这个地方啊，让大家礼拜礼拜啊。我说的礼拜并不是拜偶像这个意思啊，而是让你知道说这部经它有多么的宽博啊，你光是看了你就觉得宽博。所以我在佛光山给佛学院的同学上课的时候，我要他们做什么呢？我说把大藏经抱出来，第一天抱出来了，每一个人都要去把那个大方经把它摸一摸。我不是要你说表示摸一摸表示什么样，摸一摸表示我着手，我已经接触到它。我们讲啊，这个佛啊，在讲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唯识论讲事的时候，讲触、作、意、受、想、识。你修行离不开触、作、意、受、想、识5个因素。触就是接触，你接触了它，你接触了佛经，你接触了它。不过这里也有大藏经，你可以去查一查啊，这个很多很大。这个但是我把这个大正藏的这个大般若经翻了读看，